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在摩西的祷告当中，就说到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他们是神的产业，神一定不会因为他们的罪毁灭他们，神是怜悯的，反而因着他的恩典再次颁给他们十诫，十诫就是神亲自亲手所写的。现在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十章一二两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法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你先前甩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这是申命记第十章一二两节。摩西就把两块石板带下来，放在约柜里面，之后以色列人就继续往前行。现在我们看第八第九节，申命记第十章第八第九节，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神所应许他的。在这里有很重要的属灵功课，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学习，就是利未人是做祭司的支派，教会今天的教会弟兄姊妹是属于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每一位信耶稣的人，我们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祭司。新约的祭司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神，我们敬拜，我们带人祷告，我们服侍神，都是祭司的工作。这个在罗马书十二章一二节，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去看罗马书十二章一二节。这个圣经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教导，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这样的教导，每一个信徒都要把他的恩赐就像祭司一样运用在教会里面啊，教会是一个身体，所以每个人发挥他自己的恩赐就像祭司一样。听众朋友请注意，利未支派并没有分到属物质的地上的产业，因为神自己就成为利未人的产业，神应许要给每一个支派都有土地，分给他们土地，神赐福他们，给他们属世的祝福，但神并没有应许给利未支派有这种的祝福。这也是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信徒的一个状况，我们就像利未支派一样，神自己就是我们的产业，神赐给我们许多属灵的属天的祝福，感谢神。接着我们看申命记第十章十二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这个经文很重要，听众朋友请不要误会，以为这就是福音，这并不是福音，我们要为此向神感恩。因为如果我们必须要靠着好行为行善来得救的话，我们就不会蒙受到这么大的祝福了。接着我们看十三节，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如果以色列人遵守了诫命跟律例，他们就会蒙福，但当他们违背诫命律例的时候，审判就临到他们身上。我们看到1500年来，神借着以色列这个国家向全世界人证明，也向你我做一个证明，神拯救人不是借着律法来得救。以色列人在顺境当中， 他们在应许之地仍然没有完全的遵守律法，连他们也不能够遵守律法，那么你跟我那么更不能够遵守律法了。感谢神，我们是靠主耶稣的恩典，靠神的恩典得救。事实上恩典一直是神做工的方法，在旧约也从来没有人是靠着行律法得救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记得，不是旧约就是靠律法得救，不是的，没有人可以靠律法得救。他们蒙恩，他们蒙拯救，乃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他们同样是等候耶稣基督降生，等候主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好赦免他们的罪，也赦免我们的罪。接着我们看第十八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们衣食。神也爱那些寄居的人，神就提醒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在埃及就是寄居的。接下来我们看十九二十节，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我们的救主耶稣也曾经引用这一节经文来回答啊撒旦的试探。我们主耶稣很熟悉生命记这卷书，当时的以色列人都一样。接着我们看二十二节，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显然神的祝福领导他们，神就带领他们下到埃及，又带领他们出埃及。神是甘心乐意的来承担的以色列人的职责，我们神是啊负全部的责任。接下来我们呢看生命记第十一章，生命记第十一章就告诉他们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这些重要的事情。应许之地和埃及是完全不同的地方，神就为他们制定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一些规则，他们要遵守的。我们看申命记第十一章第一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他们回应神的爱，怎么回应呢？我们怎么回应神呢？就是顺服神。接着我们看第八第九节，跳到第八第九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牛奶与蜜之地。以色列人习惯了他们在埃及地是做灌溉农地的生活，农夫的生活。那么我们看第十节，十一章第十节，申命记十一章第十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埃及地这个地方降雨量很少，一年不到一英寸，埃及是要靠着灌溉。那么我们来看申命记的十一章十一到十五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油和酒，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且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以色列人要进入的这个地方是很难，比较难灌溉的地方，因为有很多的山丘，土地必须要雨水。那么神是刻意的带领他们到这个应许之地，他们必须要依靠神所赐下的雨水，这样才能让 以色列人更亲近神，知道所有的祝福是来自神。今天这块地图已经变成荒芜了，在后面的生命记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因为神的审判就临到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只要一点点的水，在沙漠的植物就会盛开，很茂盛的生长出来。这块地图到了今天仍然是一个水很少的地方，缺水。在这里神就告诉他们，他们需要依靠雨水。如果他们遵守遵行神的话，神就会按时候降雨来祝福他们。这个就是在秋天和春天就会降下雨来。这块地图的状况就可以明白我们人类属灵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看到一个很富裕的社会里面，因为一切东西得来太容易了，我个人就担心有些人认为说神和这些社会的丰富富裕并没有关系。我自己不明白为什么人认为，他认为这个东西，我们得到的东西是太容易的，很容易到手，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很能干，自己有办法。那么如果东西得不到手了，又遇到困难了，那他们就认为哦，这是神阻止他们得到。其实我们的神他是供应我们身体一切的需要，不论物质很容易得到或者很难得到，我们要记得神是我们一切的供应者。神祝福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生活上所有都是来自神。接着我们看生命记十一章二十二节，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占领这块土地之后的重要原则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生命记十一章二十三节，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他们也要，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黎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这段经文就是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就是神给他们的以色列的应许，必无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听众朋友，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块地图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是恩典。神把地图赐给他们，比他们过去曾经占领的土地大多了。从这地是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地中海，从黎巴嫩一直往南延伸，到达他们曾经走过的沙漠地，几乎有三十万平方英里这么大的地方，一块大土地。即使在以色列人国家最强盛的大卫和所罗门那个时代，都没有占领过这么大的一个地方。神告诉他，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归你们。神就把这个地图给了以色列人，地是属于以色列人的，给了他们的。但是如果他们不敢踏上去，他们就得不到，也不能享有那个土地。神就告诉约书亚，也是相同的事情。神说这块地图就在他们的眼前，是属于以色列的，但是神也说你们必须要进去踏上那个土地，用脚掌踏上那地，就能够得到那个地图。为什么呢？那么今天在我们信徒跟信徒之间，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会有一些分别，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基督徒只坐在观众席上旁观，做旁观者，他们的灵性在灵里面是很贫穷的，因为他们只是 在旁观而已。那么有些基督徒他的灵性是非常的好，那么神在这里说得很清楚，神会把耶稣基督从天上而来的属灵的祝福赐给他们。有些信徒基督徒就会享受到这种属灵的祝福从天上来的，那有的基督徒却得不到。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是否运用了神所应许的给我们的这些祝福，有没有去领受神给我们这些应许和祝福。接着我们来看二十六节，十一章二十六节，看呐、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啊，这个经文啊非常重要。看呐、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面前。那么神这里命令以色列人要遵行遵守神的话，那么这是顺服，就是问题的所在，要看以色列人愿不愿意顺服神啊，这是一个非常啊重要的。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蒙恩得救了，也要顺服神，这是很重要。那么我们看二十七节怎么说，十一章二十七节，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那么今天许多人已经好像不再学习顺服神的功课了。有些人说，我信神的恩典，我传讲神的恩典，我们是靠恩典得救，靠恩典蒙保守，靠恩典成长，靠恩典进入天堂，那么将来在天堂长长久久在那边，当然我们还是要靠神的恩典。但是听众朋友要注意，如果你不顺服神，你就会错过了许许多多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的祝福。所以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新约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主耶稣很清楚地这样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一个顺服的人就会让我们顺服神，就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更美好的关系，更荣耀的关系啊！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相反的，如果我们不顺服神，不听从神的吩咐，那么就会带来了灾害，也带来了咒诅，这是我们非常要警醒的。接着我们看第二十八节，十一章二十八节，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这里很清楚，非常重要，神要以色列人不可以拜偶像，他们有可能会远离耶和华真神，又沦落到拜偶像的危险的。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为什么神拣选耶路撒冷作为圣殿建立的地方呢？他们为什么都要往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呢？为什么神不让以色列在其他的地方也可以敬拜神呢？因为其他的地方有许许多多的偶像，所以神命令他们要除去偶像。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除去偶像，甚至也没有除去他们心里面的偶像，所以神就这个时候命令他们要聚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来敬拜神，要学习敬拜独一的真神。这种统一敬拜啊神啊一个地方，就会使他们国家里面的人就很紧密的凝聚在一起。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整体的。今天当然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固定在一个地方敬拜神，在新约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很清楚，主耶稣就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解释，做一个解释。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诚实拜他， 所以我再把这个经文再重复一遍，21章到24节，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的，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今天我们信徒当然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来敬拜神，但是我们必须要敬拜的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属于哪一个教会，哪一个教派，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可以属于一个教派，也可以属于一个某某宗派，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敬拜的，单单的我们要敬拜主耶稣基督，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耶稣。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可能就是正在拜偶像，因为你用其他的东西取代了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敬拜的一个中心，这个是很危险的。如果你去教会不是在敬拜主耶稣，也许为了社交，为了娱乐，那么你就是在拜偶像。唯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爱吸引我们在一起，使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体，一个身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接下来我们就看生命记第12章1到4节，生命记12章1到4节，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法典章，律例典章乃是这些，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里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该做什么事情，如何要遵守神的律法典章要告诉他们该怎么做。那么在士师时代，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读到士师记的时候就知道，神的审判就一再的临到以色列人，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百姓，以色列百姓又堕落到拜偶像的一个地步。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著名的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以利亚所发出的信息就是呼吁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要离弃这地上的偶像。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原因呢？听众朋友，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又落入拜偶像的罪恶当中。在旧约当中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就是警告以色列人他们去拜偶像的一个危险。听众朋友，我们常常总以为我们自己很聪明我们不会去拜偶像，是不是？我们觉得现在还拜什么偶像？那么听众朋友，你真的有这么有把握吗？你不会拜偶像吗？要记住，任何事情阻挡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东西阻挡我们，这个所阻挡我们的东西就是变成偶像，是阻挡我们跟神建立好的关系的。我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位年轻人，他从小是从教会长大的，后来成为他一家大公司的一个高级的主管，或者做领导，因为他能力很强，渐渐地爬到那个巅峰。可是他爬得越高，可惜他离神就越来越远。今天他把工作当成他生命当中最优先的事情，他的生意、他的职位、他的迁升都可以成为他的偶像。那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 虽然是升了官发了财，可是他现在落入一个什么光景呢？就是一个礼拜七天他都在拜偶像。所以任何事情夹杂在我们跟神之间，阻挡我们亲近神的，那个就是偶像。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在我们灵命成长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愿神的话语再一次今天光照我们，让我们靠着神的大能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单单的敬拜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要远离偶像，偶像是使我们远离神的，失去了神的祝福。感谢神啊！我们听众朋友愿意读圣经，多认识圣经，让神的话来引导我们一生的生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要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